吃素戒杀念佛，可是这个里面道理奇深无比呀、很深很深的道理，确确实实能够化解众生的共业，能够免除一切灾难。我们时间有限呢，不能详细跟诸位说明。印度这些开示也有单行本流通，可以跟这个文钞合起来去看，你才能体会到这个里面有大道理，有大学问呐。素食是培养慈悲心的，培养我们大慈大悲，大慈悲心与佛菩萨一心就相应，心心相印啊。从这个心境里面真正发起受持舍善，受持五戒啊，这三规五戒啊，所以这个受持三规依足众戒不犯威仪啊，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这个我也曾经略说过，三规这才是真正啊授给我们，也就是教给我们、传授给我们佛法修行的道理啊，决定境。那么这个是无论是哪一宗，无论是哪一派，我们常讲宗门教下，显教密教，大乘小乘通通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这是我们修行的起步，也是修行的终点。可见得这个纲领非常重要，离开决定境就不是佛法。依照决定境修学，纵然没有形式，也是真正的佛法。这个我们要清楚。所以这个三规受戒这些仪式不重要。并不是说不要的，是说它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我们真正要去把它做到。我当年最初学佛的时候刚刚接触佛法，张家大师教给我我问他戒律这个事情他老人家就教导我，他说戒律的受持你真正做到一条，这一条呢你就受不必有这些形式，你做到了就受，你做不到呢，虽然形式上受了，你还是没有受所以那个形式的不是最重要的那么同样三规也是这个道理请个法师来给我们证明受个三规，我们是不是真的受三规呢？不一定。你要真正接受，真正做到，纵然没有法师给你受受啊，你也真的受了。所以我们在《往生传》里面看到，有许多念佛往生， 甚至是站着走、坐着走的，他没有受过三皈，也没有受过五戒，为什么他有这么好的瑞相？他是没有形式上受，他心里真受，他真做到。那么换一句话说，诸佛菩萨承认他受了。我们凡夫俗子不承认他受了戒，凡夫不承认没有关系，佛菩萨承认那才管用啊！佛菩萨不承认，凡夫承认没有用处。由此可知，佛法实在讲是属于心地法门。我们真心的去学习。真心去修持，那才管用，不可以做表面功夫啊！表面功夫是做给别人看的啊，是表演给人看的啊。那么为什么是表演呢？是戒引众生啊。换一句话说，自己真正学习是自利，表演给别人看呢是利他，启发他的善根。他看到这个形式啊，他的善根触动啊，他也想学了啊，他也想问问佛法是什么了，触动善根，是一种戒引众生的手段。所以佛门里很多仪式啊，非常隆重庄严，都是为了戒引众生的方便。因为佛法教学跟普通的宗教不一样，普通宗教是拉信徒啊，佛法不可以拉信徒啊。佛法是私道，私道是尊严的，只闻来学，未闻往教啊。现在这个学校教育啊，有招生呢，你们读读中国书，从孔老夫子一直到清朝那个末年，你们看看哪一个老师是招过学生的？没有招生的，老师做老师的人怎么敢招生呢？招生这还得了啊？招生呢就是把个老师的架子端出来了。那就是未免自己太夸张太自大了。古来的圣贤谦虚啊，不敢为人师啊，哪里敢做人师啊，不敢啊。真有学问，真有道德，怎么办呢？我听到那句求学，他不招生的，是学生到他那里求他教导，他还很谦虚。哎呀，我没有道德，没有学问，我教不了你呀，还推三推四，这样谦虚啊，没有招生的，我也没有招生的，没有招生，怎么能叫大家都来学呢？所以就做这些仪式，让人家看到之后呢，自动啊。发现了明白了。所以我们佛弟子常常赞叹佛，这个赞佛偈唱的不是唱给佛听的，你认为唱给佛听的那就错了，唱给没有学佛的人听。他一听，哎呀，佛这么伟大，佛有这么大的学问，这么大的道德，我们赶紧去拜他做老师，跟他去学去了。所以这个赞佛偈是替佛招生的，我们不能直接拉他，我们只能把讯息传出去，让他明了，自动到这里来求学，是这么一回事情啊。所有一切仪规说穿了一个目的，都是招生的，都是招生的，启发他的善根，让他自动自发来求学，这个好啊。这佛不拉信徒啊，用这种方法来招生， 是这么一个方式，我们都要了解。因此这些仪式一定要隆重，要庄严啊，这些赞颂一定要唱得字正腔圆，叫人家听的人才能真正感动啊！啊，如果唱的那个音调，这个不能啊，不正确，或者是不清晰，人家听了之后一个字也没听出来，那这个效果就没有了。啊，一定要叫他听得很清楚，听得很明白，啊，他觉悟，他感动。这个我们这个赞颂佛的目的呀，才算是达到啊。所以佛门有许多善巧方便啊，越定不直接去拉拢信徒啊，没有这个道理啊。有这个样子，这个四道当然它就衰微了啊。四是非常尊重的，尊师重道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那么持戒呢，就是受法啊。佛在经典上给我们制定的戒律，有根本戒，有律仪戒。根本戒是超越时空的啊，超越时间，那就是佛三千年前教大家这样做，没有错，正确的。三千年后今天佛也教我们这样做，没有错，超越了时间。超越空间呢，佛当年在印度教印度人这样做，今天到中国教中国人这样做也都没有错啊。你看，超越空间，超越时间，那叫根本戒。根本戒跟诸位说只有五条啊，就是五戒啊，不杀生，不偷盗啊，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基督教里头啊，他的根本戒跟佛的根本戒很接近啊，他有四戒，他没有不饮酒，他饮酒啊，他有四戒。四戒我们第一个戒是不杀生，他第一个戒不是讲不杀生，不杀人，你不杀人啊。那么换叫动物呢，他没有包括在里面啊，他第一条戒不杀人。那么他也有这个不偷盗啊，不邪淫，不妄语啊，所以可见的他这个戒律跟我们的戒律很接近啊，这叫根本戒。律仪戒呢，我们要懂得他的精神啊，用上那是生活习惯。印度人的生活习惯跟我们中国人不相同，所以那一些定戒里面那些戒法我们就不适用啊，我们不适用啊，所以它是局限在时间空间之内啊，不能够超越啊。换句话说，到我们中国来不适用，这空间不一样不适用，时代不一样也不适用啊。所以律仪戒我们懂他的精神，他的精神是什么呢？两句话：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你只守住这个原则就对了啊，就没有错了。所以佛法诸位一定要明了，它有现代化和本土化，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啊，利益每一个不同时代的众生，每一个不同地域的众生啊，这个一定要知道的。 虽然我们住在这块土地上啊，我们的列祖列宗到我们已经几千年了，地方还是第一块地方，时代不一样啊，古人的生活方式跟我们今人生活方式不一样，古人的意识形态啊，对于宇宙人生种种观念跟我们今人也不一样啊，我们要跟得上时代才行啊。我回来看到这个外面呢，这个挂的这些是什么，是广告一类是什么的，我都说不出来了。上面写的是这个上净下空法师啊，佛学讲座，你们想想这个写法就不合时代了啊，这是古人的，古时候啊名字上要加一个上下，现在人都不加了啊，所以有很多人误会了这个法师的名字叫上净下空啊，四个字了，四个字，你说这个叫误会了吧啊，我们是现代人，现代人职称净空法师佛学讲座，这大家一看这都明白吗啊，上下两个字一加就糊涂了啊，就不是现代人呐。这一点很重要啊，啊，所以我常常也是到处啊都提倡都呼吁啊，我们今天建大厂要建现代化的大厂啊，你看我们大厂里面现代化，外面是古老嘛，还守旧，这个旧的东西这个还没有能够摆脱掉啊，还是几千年那种宫殿式的建筑，不适合于现代人啊，不适合于现代人这个意识形态与生活方式啊，特别是佛法传到国外啊，传到国外我们建起宫殿式的这个建筑，外国人不会进来啊，他一看呢这个是不同文化的建筑啊，不同生活这个方式的一个处所，他不肯进来呀啊，所以大家要晓得，如果古代的这些高僧大德们把佛教带到中国来，这个道场啊建的是印度式的建筑，我相信我们中国人也不会进去啊。所以那一些高僧大德法师他们懂得佛教到中国立刻就本土化啊，立刻呢就中国化了啊，所以穿着衣服，这个衣服是汉朝衣服啊，不是现代的衣服啊啊，这汉朝叫海清呐、啊。只有披的这个袈裟才是佛教的这个服装啊，我们还是穿中国的衣服啊，在这个法会呀重大的典礼当中把这个衣服披在身上啊，做一个标志而已啊。日本人比我们就进步啊，我们的袈裟已经缩小到三分之一了啊，你看印度人的袈裟一块布裹在身上啊，我们把它裁成三分之一，用个钩环挂起来套在身上啊，这就方便多。日本人呢更方便了啊，我看日本人的袈裟呢大概只有一两寸，小小的一块啊，平常呢放在西装口袋，做法会了掏出来挂在脖子上，摆在身前，他的袈裟了已经披上了
这个是现代化了啊，这一点纪念念念不忘，但是一定要符合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啊。日本出家人穿西装穿皮鞋啊，只是剃了光头，除这个之外你没有办法辨别啊。那么中国这个出家人呢，还穿着我们的古装啊，这个古装还没有脱下来啊，这不脱下来也好啊。为什么呢？现代的这个服装啊都非常窄小紧身，穿在身上很不舒服啊。这种宽袍大袖子穿起来很潇洒很舒服，所以我很赞成啊这个服装啊。我不愿意改变这个服装，穿起来非常舒适啊。人一生呢生命就很短，应当活得快快乐乐舒舒服服，何必自己约束自己呢啊。中国古人呢这个生活品质非常讲究啊，所以这个服装是很舒适啊。那么这是我们要注意的现代化与本土化啊。古来的大德他们知道，到中国来建筑的道场是中国宫殿式的啊，中国帝王居住的这个房子是宫殿式的，照帝王的这个样子来建道场啊。中国古人古时候老百姓呢最尊敬的是皇帝，看到皇宫都非常敬仰啊。现在佛住的这个道场是也是皇宫的样子，看到这个样子自然就走进来了，所以他不用啊古印度那种形式啊，就改了。我们把佛法传到外国，还用我们中国古老的这个建筑到那里去建道场。那么换一句话说，这就很明显的告诉外国人，你想学佛你要学中国人，还要学中国古人，你知道这能行得通吗？这个行不通的道理嘛，啊，你必须要教给他，说美国人，你要做一个真正美国人，做一个21世纪现代的美国人，他才愿意接受啊，啊，所以我到了美国之后，我说在美国建大厂应该建什么方式呢？建白宫的方式，啊，是啊，这个样子美国人自然就进来了，啊。那佛像呢应当那个面孔啊一定塑造美国人的面孔啊，这个美国人一看，哎呀，佛菩萨真的到我们这个国家来了，这才是对的啊。你们仔细去观察我们中国人塑造的佛像，就中国人一看中国人，日本人塑造的佛像你一看就是日本人啊。西藏这个密宗现在很盛行，你看西藏的佛像一看就是西藏人啊，泰国的佛像下巴尖尖的全是泰国人。佛菩萨没有一定的相貌啊，随类化身呐 啊楞严经上讲得好啊，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众生喜欢什么样子他就现什么样子啊。我们众生总喜欢同类的，中国人看到中国人就很亲切了，那佛菩萨现中国人啊。外国人看到他自己国家人很亲切，菩萨一定现他那个面孔啊，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在美国弘法造的这个像一定要造美国人的面孔啊，我们就是渡美国人不能渡华侨啊，啊，那就错了。那印度高僧到中国是渡中国人呢，没有渡印度侨民啊，一定要晓得这个样佛法才真正能发扬光大普度一切众生啊。所以一定要记得本土化与现代化的重要性啊，所有一切建筑设施都要赶得上时代啊，否则那佛教就落伍了。一定要赶上时代啊。所以这个讲座那个名称啊，要用净空法师佛学讲座， 绝对不是不恭敬啊，这才是赶上现代化，我看得很欢喜。那加上上下两个字，我看得不欢喜，为什么呢？把我送到古时候去了，是不是？把我送回去了，这就是古人了，不是现代人了啊，这是这个观念必须要把它改正过来。那么这个都是在戒律当中，戒律就是砝码啊，我们现代人守现代人的砝码啊，砝就是我们生活习惯啊，希望我们能够意识到这一层啊，佛法我们才真正得到受用，才能够把佛法发扬光大。其次，我们讲到修学的程序啊，晓得从哪个地方做起，这个很重要，很重要。昨天在学校我也在提起，我们可以遵照四弘誓愿的顺序，那就是说学佛一定要先断烦恼，后学法门啊，断烦恼是第一个阶段修学的重点，那就一定要持戒，一定要修定，一定要开会，所以戒定慧三学就重要了啊。戒就是守法，不守法我们心怎么能定得下来啊？样样都守法，样样都遵照规矩，我们心呢自然就容易定下来了。佛给我们制定的法我们要遵守啊，像根本戒一定要遵守，律仪戒的精神，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要遵守，国家的法令规章要遵守，我们这个地域风俗习惯道德观念通通要遵守，一定不能说别人不守法我守法吃亏了啊！那这个想法就是你何必要学佛呢啊？学佛就要带头，要做榜样，是社会大众的模范啊。给社会大众做一个好样子，这是佛弟子啊。定就是净宗所讲的清净心，心清净了啊，就生智慧啊，清净心起作用就是智慧。那么换句话说，染物的心，所以染物啊就是妄想烦恼，这个心里的妄念烦恼多，这种心起作用呢，佛法里面叫它做世之变聪，世间的聪明不是真智慧啊，真正的智慧啊是清净心起作用啊，这一点要知道啊。为什么说佛法常讲啊凡夫没有智慧，凡夫聪明智慧的人很多啊，主 也晓得，凡夫所有聪明智慧都是从不清净心里头生出来的，这佛说那个不是真智慧啊，有定的人他那个智慧才是真智慧。三学是根本啊，我们用戒控制烦恼啊，戒只能控制啊，扶助，用定呢把烦恼消除啊，消除，定功能消除粗的烦恼，微细的烦恼定还达不到，那要什么呢？要慧，慧能够照破微细烦恼，慧开了，那烦恼真的断掉了啊，这是三学。从慧学再展开，那就是菩萨行了啊。所以我们知道这经上常给我们讲的声闻缘觉，这小乘中乘他们所修的是三学，菩萨所修的是三慧，菩萨比他高啊，三慧是建立在三学的基础上啊，闻思修三慧啊，闻慧修慧思慧，那个慧就是戒定慧，换句话说没有戒定慧那闻思修啊那都不是叫三慧啊，这个要知道啊。三慧是什么人修的？化身大师所修的啊，全教菩萨所修的是相似的，不是真的啊。真正的三妙慧呀、啊，是四十一位化身大士所修的啊。那么我今天下午有同修啊来问我，我顺便在此地啊把这个跟诸位讲清楚啊，千万不要产生了误会啊。菩萨修行是从小乘修行向上提升的啊，不要以为我们在这听经啊这叫闻慧啊，我们听了好几年了叫闻慧啊，听了回去去想一想就思慧了，那就错了，那叫闻思修是没错，不叫慧啊。你有闻有思有修，慧完全没有啊，那个不是菩萨行啊，连小乘都比不上啊啊，那是什么行呢？我大概总在20多年以前，20-30年以前，我跟道安法师在中国佛教会呀、啊、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那个时候有一个学生来问过我啊，以后这个学生呢出家了，他很用功也很难得，参加佛学讲座有2-3年啊。那一天我上课的时候他来跟我讲，他说法师我明天起我就不来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听经已经听了2-3年了啊，这个闻思修啊这个我懂得，我已经闻了2-3年了啊，我不来了，我要回去思。哦，我明白了啊。我说你回去再去想个2-3年然后再去行，是不是？他点头就是的。我说今天这堂课你上不上啊？他说今天要上，明天不来了啊。这个是把闻思修三会呀、啊、误会了啊，误会了，严重的大误会呀 啊 所以我就趁这个机会给同学们呢说明这三学三会呀、啊，千万不要说是我听了这几年呢、啊、我就有了文会了。你听的是什么？道听途说，那哪里要会啊？听这个人讲讲，听那个人讲讲，听完了之后回家再去思。思是什么？胡思乱想啊。胡思乱想个两三年再去修，昂修下练啊。你看看，把道听途说当做文会，胡思乱想当做思会，盲修瞎练当做修会，你将来修到阿鼻地狱去，还说佛菩萨害了你，你冤枉不冤枉？哪有这种道理啊？所以这些名词意义必须正确的理解。文思修是什么一桩事情呢？文思修三个字都是代表它是同时完成。文是讲接触啊，我们言接触这个色法的时候也叫文，通通用一个字代表。耳听声叫文，眼见色也叫文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就接触都用这一个字做代表啊。思是什么呢？是明了啊，明了叫做是一接触就明了啊，明了叫思，明了当然就不迷，就不迷来说呢就叫做修啊。可见的他文思修是同时完成的，不是有阶段的，不是有次第呀、啊、有次第有阶段那还叫三会吗？那就不能叫会了。菩萨与三妙会呀、啊，它是同时的，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觉而不迷。觉就是思会，不迷就是修会，是这么一回事情啊。正而不邪，静而不染，觉真经就是思会啊。迷邪不迷，不邪不染，那就是修会。所以它是同时的，千万不能把这个名词误会了，误会了那你就糟蹋菩萨了。你今天在胡思乱想，以为你在行菩萨道，你比摩罗汉辟支佛还高明，哪有这回事情啊？人家已经证得三学了，你以为你自己啊比他还高明，你已是三会了，超过他了。殊不知是倒过头来超越，已经堕落到三途去了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清楚要明了啊，我们修行的次第啊，一定是先断烦恼后学法门。我在许多地方训练同修，我们今天断烦恼第一，要发大愿度众生，发大愿度众生，那么你的慈悲心呢就显示出来。你既然愿意度众生，你怎么会害众生？你怎么会杀害众生？当然不会的啊，那只是大慈大悲真正实现了，真正落实了在生活上啊。那么再进一步再提升一步，我们真正修行啊，修养品德，修养学问，成就道业，我们才真有能力，真有智慧帮助这一些苦难众生。至于法门无量誓愿学， 我觉得不必斩这一生啊，这一生烦恼习气太重了，断烦恼也就够用了，也就很不容易了。这个法门无量誓愿学留着到西方极乐世界再办，到达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人人都是无量寿啊，有的是世界，所以在西方世界学无量法门，阿弥陀佛是老师，观音世智文殊普贤是同学，有好老师好同学，又有好环境，又是寿命长久，再多的法门都可以在一生完成，何必着急现在学呢？现在学多了打闲岔啊，功夫不能专一，连往生都靠不住了啊！所以我们聪明人啊，这一生决定求往生，学法门留着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四弘誓愿前面两句我们这一生做到，后面两句留着到西方极乐世界再完成，这个次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决定不会错啊！啊，所以到西方世界学法门成佛道啊。那么在修学过程当中，我们就坚定啊，就确定、决定不改啊。这个样，我们自己这一生修学确实可以一帆风顺。丰盛的达到圆圆满满，我们自己的理想我们自己的愿望啊都能够达到。至于眼前的生活，在修持如何能够配合，使我们现在生活就能够达到幸福美满，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现在我们修行不能离苦得乐，那么将来西方世界离苦得乐了，我们必定怀疑啊！所以这个问题一定要明了，一定要知道如何来修学，如何使自己啊生活快快乐乐、欢欢喜喜。佛法里面讲法喜充满，这是我们眼前修行的利益，眼前所得到的受用。佛法讲花报啊，西方极乐世界是果报啊，花开得好果才结得好啊，花开不好果就靠不住了啊，这个很要紧。今天时间到了，明天呢我们跟诸位来研究谈谈怎样把现在的花开好啊，将来果报就殊胜了啊。好，谢谢诸位，明天同一个时间。